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57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纪念425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集会游行传真相，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迫害难维系，425精神永恒，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纪念425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集会游行传真相。4月22日为纪念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19周年，即声援3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美国大纽约地区部分中西方法轮功学员上千人在纽约最热闹的华人社区法拉盛举行了盛大的游行集会。游行队伍由纽约市警察局警车为游行开道，数十名警察为游行与集会提供全程安保。随后在游行终点处的法拉盛图书馆旁举行了盛大集会。州参议员艾维勒和民主党法拉盛地区领袖玛莎在集会上赞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信仰的坚守，并祝贺三退大潮超过3亿。刚逃离中国大陆仅两个月的民主人士张林在集会发言时说，看到这么盛大集会觉得很感动，也为法轮功所遭受到的迫害感到不平。他说，世界动荡最厉害的地区都是共产党统治过的，从1917年10月共产党在俄罗斯发动第一次暴乱以来，百年间给人类带来了无穷祸害。九评共产党已经把共产党的罪恶根源剖析清楚，对中共成立以来所犯的滔天罪行也揭露无遗。他还表示，中共杀害人民不只是估计的一亿，因为中国计划生育主任说，光是妇女堕胎的数量就达4亿，估计迫于压力自行堕胎数量可能高达13亿之多，所以被共产党杀害的生命至少15亿。自2002年开始，玛莎女士开始参加法轮功学员举办的活动，她知道法轮功是实践真善忍的。最后她提议为在迫害中受到伤害的学员静默片刻，向他们致意。
4月22日，英国法轮功学员汇聚伦敦举办集会游行系列活动，展示法轮功的美好，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9年的污蔑陷害和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收到来自英国国会议员、欧洲议员、上议院和非政府组织12封支持声明。新闻发布会上宣读了欧洲国会议员 Gerard Batten、Seth Dance 和 James Cover 以及英国国会议员 James Shannon、Jim Fitzpatrick 等人发来的支持信，要求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结束迫害。英议会跨党派宗教和信仰自由小组主席 James Shannon 议员谴责中共企图剥夺上亿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他说，从1999年开始，不断收到无辜法轮功学员被虐待、 酷刑折磨和杀害的报告，我坚决支持就目前数百万中国民众，包括法轮功学员、家庭教会成员、维吾尔族人、西藏人等的现状进行联合国际调查。
4月22日，来自台湾各地的法轮功学员约5000多人举行集会游行，呼吁各国一起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法办元凶。台北市议员张茂南表示，法轮功一直扮演着中流砥柱的角色，他要为法轮功学员一直以来所坚持的道德勇气表达推崇之意，也希望透过声援让更多人找回勇气。新竹市议员曾资成表示，自己以严肃沉重的心情参加纪念活动，呼吁大家坚定信念，携手同心，直到中国真正落实人权，尊重信仰自由。也希望有一天，法轮功学员们能自由自在地在中国大陆的土地上实践真善忍的理念。下午1:30，由气势磅礴的天国乐团演奏雄壮的乐曲领队开始游行，后面有大法红船、千古奇冤、结束迫害等整齐的队伍，行经台北市政府及各大学等文教区域，穿越台北最繁荣的信义商圈与东区街头，终点抵达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全程共 5.7 公里。
4月21日，澳洲悉尼各界在海德公园举办庆典，欢庆三亿中国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简称三退，摆脱邪恶枷锁，重获尊严和新生。十多位嘉宾前来声援，他们在集会发言中表示，退党大潮波澜壮阔，势不可当，三亿中国勇士三退是中华儿女的精神觉醒运动，只有抛弃中共，中国人民才有可能重塑民族的辉煌。悉尼西部帕拉马塔市市长安德鲁·威尔逊在集会发言中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罪恶行径，他说，已有许多许多的事实证实了这些，但是中共还在抵赖，他希望澳洲人，每一个人，请你站出来支持正义。今天我站在你们面前，希望我的城市将继续欢迎如你们法轮功学员这么美好的人们，随时都能挺身而出说真相。威尔逊市长最后说，我相信今天我们都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我很自豪今天能和你们站在一起，感谢你们。
4月21日，美国旧金山法轮功学员汇聚到联合广场，纪念425上万名中国法轮功学员北京和平上访19周年，展示功法，并举办烛光守夜，传播法轮功的美好，告诉民众法轮功的真相，悼念被迫害致死的同修，同时唤醒民众的正义良知。美国大芝加哥地区的法轮功学员来到中领馆外纪念425和平上访19周年。
4月24日中午，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使馆前集会，纪念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19周年。4月21日，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及支持者们在温哥华中领馆前举行集会和烛光悼念活动，纪念425和平上访19周年，并呼吁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并释放被非法关押的包括11名加拿大公民及亲属在内的法轮功学员。
4月21日，瑞典法轮功学员整齐地排列在中使馆对面，伴随着优美的练功音乐，静静地打坐练功，纪念425和平上访19周年，并透过扬声器向中使馆内的工作人员宣读劝善信，唤醒良知善念，同时向过往民众讲真相，揭露中共19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及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学员们又来到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地铁站附近的音乐厅旁集体练功，摆放真相展板和征集签名等系列活动，为的是让更多的瑞典当地民众和游客了解法轮功的真相。
4月22日，瑞士法轮功学员来到首都伯尔尼的旅游景点玫瑰花园集体练功，纪念19年前万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的和平上访，并向来自各地的游客讲述法轮功真相。
4月22日，波兰法轮功学员在华沙市举办了纪念活动， 当天下午三点，法轮功学员首先在华沙中使馆门前举办静坐活动，抗议中共十九年来迫害法轮功的种种罪行，悼念因坚持真理、匡扶正义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
4月24日下午5点，希腊首都法轮功学员在雅典市中心地铁站 Evangelismos 附近的公园门口拉开横幅，纪念19年前逾万名法轮功学员425在北京和平上访。
4月17日，新加坡法轮功学员在芳林公园举办活动，纪念425和平上访19周年，声援3亿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简称三退。
接下来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4月21日上午，澳洲昆士兰法轮功学员举办游行，声援3亿民众退出中共协党组织。上午11时，在警方的协助下，游行队伍从布里斯本广场出发，途经市中心的几条主要街道，直至中国城。学员手持横幅标语，声援退出中共协党组织的3亿民众，并庆贺他们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有两位来自大陆现在就读高中的留学生看到游行感到非常震撼，连声说：做得好，我们支持。张姓学生说：我们来澳洲已经两年了，对比澳洲和国内，我们感到澳洲对人权的尊重，而共产党是不讲人权的，希望中国有一天也能够像澳洲一样。没有共产党专制的中国一定会更加美好。在进一步了解真相后，他们当即同意退出中共团队组织。
4月21日，德国科隆当地和周边地区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了著名的科隆大教堂前，搭起鲜黄的帐篷，铺开信息桌，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并讲述中共迫害的真相。许多民众看完展板后自发签名，呼吁联合国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一些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也在这里了解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
4月21日，德国汉堡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市中心步行街施比塔路举办信息日活动，他们摆出的展板和横幅吸引了众多路人驻足。在得知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血腥罪行后，人们非常震惊，纷纷签名制止迫害。
4月21日，黑森林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德国弗莱堡市举办法轮功信息日，纪念42519周年。当一群大陆游客经过法轮功信息台时，一位50多岁的先生向前伸直胳膊，挑着大拇指说：法轮功是这个。之后他又说：我没你们勇敢，没敢练，但是我知道法轮功好，真的好。一位大陆出来打工的中年厨师说：现在没人敢说这些真话，就凭共产党上面写的和他经历过的，和爷爷奶奶爹妈他们念到的差不多少。这位华人厨师说，他有几位长辈都练法轮功，都活到90多岁，可硬朗了，不是共产党挡着，活过100岁我看没问题。他说他的一个表哥是公安局的头，他妈就练法轮功，迫害开始以后我知道没停，他给他妈打掩护呢。
4月17日，英国会议员 Jim Shannon 和国会议员 Fiona Bruce 在议会大厦内主持圆桌会议，揭露中共活摘良心犯器官的罪行。大卫·乔高，中国问题专家兼资深记者伊森·葛特曼，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本尼迪克特·罗杰斯，反强摘器官医生组织秘书阿德南·谢里夫医师等九位专家和人权活动人士出席发言，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器官的罪行，呼吁英国政府勇敢面对真相，支持正义，立即采取切实行动，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罪行。英国多党派代表及关注这一重大议题的多领域专业人士出席聆听并参与互动。
4月18日，在位于美国费城的著名常青藤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举办了一场器官强摘与全球器官黑市研讨会。作为主讲人之一，世界著名的加拿大人权律师 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人大卫·麦塔斯在研讨会上深刻揭露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湖南湘潭市法轮功学员彭时清2018年2月7日被岳塘区法院在没有通知家属和辩护律师的情况下，在湘潭市看守所秘密开庭，非法判刑9年，没有证人出庭。而且此前彭时清并没有接到岳塘区检察院的起诉书，彭时清不服一审判决，已向湘潭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
山西省太原市法轮功学员田云飞，70岁的薛福贵与81岁的连素兰老人2018年4月8日分别被杏花岭区法院非法判7年、3年、2年并勒索罚款。田云飞、薛福贵、连素兰2017年7月17日下午5点被龙潭派出所绑架，2018年3月6日被非法开庭。
陕西西安市莲湖区法轮功学员王新年2016年3月21日在上夜班回家途中，被莲湖区公安分局的警察以夜出活动为借口而秘密绑架，两年没有音讯。近期得知王新年于2018年被莲湖区法院秘密开庭，非法判五年，现在被非法关押在渭南监狱，遭受了狱警和犯人的残酷毒打，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上海虹口区法轮功学员王全弟2015年因绝食反迫害被送往监狱医院，被迫害至今只剩38斤，情况危急。王全弟2014年3月19日去所在地提篮桥派出所反映被跟踪情况，被绑架。7月18日被网判徒刑6年，非法关押到上海市女子监狱五监区继续迫害。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4月21日到22日，加拿大首都渥太华 EY 中心举办了身心健康展。在参展的110个展位中，法轮功学员的展位是最引人注目的展位之一。许多观众表示，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时散发出的巨大能量场让人感到非常祥和愉悦。供销商布鲁诺先生接受采访时表示，看到法轮功时觉得找到了自己正在寻找的。他说，我感觉自己在寻找什么，最终在这里找到了，我感到能走到这里，一切是如此自然。法轮功正是我所期盼的有益个体身心的功法。
4月21日，美国加州当地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举行的第104届野餐节游行，观众表示欢迎你们来参加游行。
4月14日和15日，美国内布拉斯加州一年一度的大型健康展览会，当地法轮功学员参加，在展位上演示了五套功法，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有民众当场跟学员学练功法，体会法轮大法的玄妙。
韩国首尔天梯书店开张以来，几乎每月都在开九讲班。2018年4月的九讲班圆满结束了，参加的新学员也越来越多。他们中很多是在亲朋好友的积极推荐下走进来的，还有的人为了完整的参加九讲班，还特意请了7天假。他们学练后的体会也不尽相同。有的人神奇般的身体变得健康了，有的人感受到了法轮的旋转，有的感受到了能量，还有的人已经懂得如何遇到事情向内找，修炼心性了。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牡丹江14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家属控告。2018年4月23日9时，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国保支队大队长李学军、国保支队警察尹航及东安分局共六七个警察闯入法轮功学员龚成阁的家中，将高秀清等14位法轮功学员非法抓捕，并非法对高秀清抄家， 将室内抢劫一空。次日凌晨，宫城阁等人陆续回家，至少八人仍被非法关押，家属已向公检法机关提出控告。在刑事控告书中，家属称被控告人牡丹江市国保支队大队长李学军，市国保支队警察尹航利用手中权力执法犯法，多年来两人共非法抓捕数十位法轮功学员，造成很多冤狱，有的法轮功学员在狱中遭受酷刑而死。2002年，国保支队大队长李学军绑架法轮功学员王永强，使其被枉判15年，终含冤离世。2014年到2017年，李学军先后绑架法轮功学员张玉堂、肖艳华、朱海玉、王丽艳、高一喜等，其中高一喜被迫害离世，留下未成年的女儿，家中近90岁的母亲含恨而终。2013年，国保警察尹航绑架法轮功学员严凤梅、严凤华，致使严凤华一家家破人亡，七八十岁的父母和95岁高龄的姥姥无人照顾。目前家属以非法拘禁罪、绑架罪、非法搜查罪、非法侵入住宅罪、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入室抢劫罪、滥用职权罪、徇私枉法罪，向市检察院对李学军、尹航提起刑事控告。
昆明金智梅法庭上讲述法轮大法好。云南省昆明市法轮功学员金智梅被非法关押9个多月，2018年3月22日在楚雄市法院被非法开庭。大姚县检察院的公诉人指控金智梅在桃源湖向路人散发发放了两盘2017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光碟，随身的手机里存有法轮功视频语音文件和携带印有真善人好文字的人民币。律师指出，法庭上公诉人也没能将路人收到的两张光盘拿出来举证和播放，指控的事实不能成立。律师说，如果将指控的发放的光盘进行播放质证，将会很容易辨别确认光盘内容并不违法，并不是宣扬邪教，而是倡导人们行善积德、诚实守信。一名叫金盛的国保警察还说，当晚金智梅除了向一名男子发放了光盘，还沿路向10多名群众发放了光盘。辩护律师认为，证人和群众没有一人向警察提供证言和身份，要么收到光盘的群众认为金智梅的行为并不违法，不愿意配合警察陷害好人，要么警察指控金智梅发放光盘的事实系警察捏造构陷。金智梅讲述了自己走进法轮功的机缘，她因为婚姻不幸、病魔缠身和脾气暴躁，使得自己一度走投无路，生不如死。在一次求治中医诊疗的过程中，经人介绍走进法轮功，从此迎来新生，疾病痊愈，心情也愉快开朗，自己研发和加工制作的酱菜产品畅销，工作也顺利发达。与多数法轮功修炼者不同，金智梅开始修炼是在2008年，中共对法轮功的高压迫害已经持续10个年头的残酷险峻环境条件下走进法轮功的修炼。他告诉法庭，法轮功无罪。辩护律师指出，虽然相比于1999年早前，现在的法律和司法解释进行了不断修改，对法轮功修炼者的司法迫害在减轻，有不少地方的公检法、司法机关已经陆续对法轮功修炼者做出了撤销案件不起诉和撤回起诉无罪释放的处理，但是还没能严格从法律适用、法律规范上公正宣判法轮功修炼者无罪。希望法院能遵从依法治国，从保障人权和人性化司法的原则立场出发，无罪释放金智梅。
外企翻译当庭自辩，推荐大家拜读《转法轮》。2018年4月20日上午10点，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对外企翻译贾秀春进行了近40分钟的非法庭审。贾秀春和辩护律师分别针对公诉人所指控的罪名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驳斥。辩护律师在总结性陈词中郑重强调，贾秀春应被无罪释放。贾秀春在庭上说，自己是2006年到2007年才接触到法轮功，法轮功一切书籍都是自己的私有物品，并没有触犯刑法的犯罪要件。 第一轮法庭辩论结束，面对公诉人岳书报无理性的表达，辩护律师又郑重提示，我想提醒公诉人，法律人就应该以法律为依据，法律人要有个法律的思维，事实就是事实，无罪就是无罪。当法官最后询问贾秀春还有什么最终陈述，贾秀春回答，我希望所有在座的人都能有机会拜读一下《转法轮》这本书，这是一本让人道德高尚、做好人的书，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能站在公义、良知的角度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主审法官王乾未当场宣判。
严正声明，本周21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15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公司老板说，练法轮功的能给我们带来福分。大陆来稿，我和丈夫是1998年5月份走入大法修炼的，当时是年轻人，身体和生活条件都很好。那时我是一名教师，丈夫是公交公司的，承包车辆每月至少10000多元。当时经济收入是很高的了，因那时我是工资很低，每人上班大约才300多元钱。看到《转法轮》后，就觉得这书写得太好太正了，从此走入修炼。2000年10月份因上访要求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说一句真话而被非法劳教3年，因此双双被开除公职。2004年回来后，我们在一个驾校打工，大法教我们在哪里都做一个好人，我们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吃苦耐劳，对待学员耐心施教，不吃拿卡要，因此口碑极好，老板也认同大法，对我们特别信任。2012年老板又建了一个大型考场，他把我和丈夫调到考场，我主管收款，我收的款项有些是临时变动需要收取的费用，如果不开票据，老板根本就不知道。但是修炼人做任何事情都要替别人着想，不损害他人的利益，有的把钱扔下就走人了，我就把票据开好，主动送到交钱的人手中。他们说，开什么票呀，我们也不报销。我说，这是我的责任，我要为老板负责，我是练法轮功修真善忍的。丈夫主管采购，也就是所有花销都经过丈夫的手，买米买菜都是打白条，不是正规的发票。卖方问，给你写多少钱呢？丈夫同修说，花多少写多少，不能加一分一毫。精打细算，不给老板花冤枉钱，买东西都是货比三家，既经济又实用。2013年新年时，老板给我俩1000元奖金，我们不要。老板说，拿着，这是我对你们工作的认可。我说，老板，这一年经我手收了1000多万，经我丈夫花出几百万，我俩要贪你10万8万的，你根本查不出来。他说，是啊，我也沾大法的光了，修大法的人最可信。有一次，一个学生家长为了不交钱，诬陷我收了他儿子的钱。老板说，你说任何人这么做我都相信，你说他这么做我不相信，你知道他是干啥的吗？家长说，不知道。老板说，他是练法轮功的，你送礼他都不要，怎么会私自收你儿子的钱呢？谎言被揭穿，家长不好意思地把钱补交后道歉，无趣地走了。2015年6月份，我俩因起诉江泽民被绑架，我当时走脱，丈夫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期间，公司老板多次去市国保、610检察院要人，要求无罪释放我丈夫，说他是我公司的职工，我最了解他，他练法轮功是最好的人。我丈夫被非法关押1年半，去法院开庭3次，说是判刑3至5年，结果1年半后无罪释放。刚回到家，公司老板就请我俩吃饭，说你俩还回来上班吧，练法轮功的能给我们带来福分， 到哪儿也找不到你们这样的人了。我丈夫答应了，老板非常高兴，又回到公司去上班了。现在这家公司是我市同行业中效益最好的，知情者都知道老板相信大法，善待大法弟子，得福报了。
传递真相的男士，河北来稿。我们是河北大法弟子，经常结伴去讲真相。有一天，我在讲真相时，遇到一位50岁左右的男士，就问他，你要平安符吗？他说要，一边说着，一边把自行车支在一边，说，你们的真相资料我特别爱看，我都明白。九评的下集，注，该男士的说法，也就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共产主义就是毁灭人类的。这时又陆续过来几个人，我问他们要平安符吗？这个男士就说，拿着吧，这是救人的，又不要钱，三退能保命，我不是练法轮功的。听他这一讲，过来的那五个人都三退了。他还跟一个带孙子的老人说，别叫你孙子戴红领巾了，这是害人的。他扭头跟我说，你们赶紧忙去吧。我离开时就听他跟这些人唠上了。
真后悔当初加入邪党。大陆来稿。在几年前，我就声明退出了邪党的党团队组织，但是每到邪党有活动时，常常还被那个邪党书记找去参与，深感厌烦。尽管每次都对那个书记重复说，我已经退了，不参与了，可那书记厚着脸皮一再来找，硬拉着去。近期中共邪党要求所有的党员，从2018年3月至6月，每月的20日到30日必须每天都到网上答题，并声称不参与答题者将被纪委约谈。一些老人及从不上网的邪党党员很无奈，有的不惜花钱雇人代替去做。邪党的做法引起人们很大怨气，有的人干脆提出要退党。邪党书记称，不行，只能被党开除，自己无权退。这次我不想再纵容他了，就说这只准进不准出，多邪恶。书记无言以对。为了给这个恶党书记面子，我想是否也找人替做。再一想，不行，找谁害谁，干脆不管了，爱咋地咋地。实际上，现在中国大陆真正相信邪党的已经寥寥无几，真后悔当初加入邪党。
人心与因果，欲一作恶，暴毙家中。大陆来稿。2001年上半年，我们当地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被关进了看守所，我是其中之一。当时两个女监事都关着法轮功学员。一天，因为法轮功学员练功，一个女警去打另一个监事的人，值班的御医男的姓孔，就气势汹汹地闯进我们这一监室来问，谁在练功，谁在练功。他用手铐把我与另一名法轮功学员铐起来，一副手铐铐两个人，被铐的人吃饭睡觉上厕所都连在一起，不能洗澡，上板床睡觉都难。警察说，不写决裂不解铐，或者说谁铐的找谁解。这个御医不给解铐，我们一直被铐了10多天，直到被铐在一起的那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迫害去了，才给我解铐。御医在铐我们时，我们劝他说，你这样做对你不好。他说，等他不好。我们又说，到时候你后悔都没机会。他不吱声，仍然我行我素。没多久，这个御医暴死家中。死前的头天，我背一个人到医务室看病，看见他还好好的，没想到第二天就听说他在早上5、6点的时候就死了，死在夏季最热最热的日子里。
交警让肇事司机念法轮大法好。大陆来稿。2017年3月25日，有位亲戚约我去他们家见面。当我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加油站路南边时，一辆小货车从我身后急速的驶来，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头部就被小货车右边的后视镜撞到，当时我被撞得昏倒在地。小货车司机撞我后没停车就跑了，刚好加油站有熟人正在加油， 看到被撞的人是我，一边呼叫着嫂子，一边给我丈夫和儿子打电话。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什么也不知道。昏迷中听到电话铃声响，是亲戚打来的，他问我走到什么地方。我迷迷糊糊地对着电话说了声，我被汽车撞了。不一会儿，儿子、丈夫、亲戚和交警都来了，他们把我领到医院，准备给我拍片做检查。那时我头脑已经清醒了，我跟他们说没事的，心里跟自己说，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我有师父保护，不会有事的。可还是拗不过他们，拍了个片子。随后我回到亲戚家，第二天我的脸肿得面目皆非，眼睛都睁不开了。第三天我想起了那个撞了我的司机，为了让他安心，我到交通局了解司机的情况后，并说明我的来意。交警打电话把他找来，我善意地安慰司机说，你不要害怕，我不会要你的一分钱，也不会给你找麻烦，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也不会有事的，希望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交警在旁边也笑呵呵地说，这位姨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没事，不会讹你的，换个别人可不会这样对待的，快念法轮大法好，快退党吧。我听着这位明真相的交警能这么认同大法，打心眼里为他高兴。那个司机接着说，我早就退了，我家开一小卖部，经常有外地来打工的人光顾，一女顾客看见我的脸肿成那样，问我怎么了，我告诉了她事情的经过，同时也告诉她没要司机的一分钱。女顾客知道我修炼法轮大法，她听后激动地说，法轮大法真好，碰成这样了都不要人家一分钱，我现在每天都念法轮大法好。清明时，当地人来我这儿买东西，也关心地问我，我把事情的一切经过告诉了他，他听后说，修炼法轮功的人真是好人，这事处理的没有一点纠纷，交通局的人也省心了。也有不了解法轮功的人听说后感慨地说，这不叫法轮功，这叫活菩萨啊。我赶快纠正他说，正是因为我学了法轮功，师父教我们做事先考虑别人，遇到矛盾找自己，我才能这样做。如果我不修炼法轮功，我不会这样对待的。我本人这21年的修炼路上，发生了4次这样看似危险，却又化险为夷的事。现在我的脸上没有留下一点痕迹，恢复如初。感谢师父的救度之恩。
时事评论，迫害难维系，425精神永恒，作者忠言。19年前的4月25日，逾万名法轮功学员秉承真善忍的信念，面对不公和打压，采取和平理智的上访方式，向政府和民众澄清真相，以争取基本的信仰权利。自那一天起，425精神伴随着法轮功学员走过这个星球上最邪恶的迫害。19年里，全世界的法轮功学员坚守信仰，和平讲真相，理智反迫害。今年发生的一系列大事，说明了以谎言、仇恨、酷刑为基础的迫害难以维系。中国民众在觉醒，在全球法轮功学员的和平反迫害、讲真相过程中，从中国到世界，人们越来越看清了中共的本质，在善恶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一，迫害难维系，溯江潮从中国走向世界。中国最高法院从2015年起，将案件受理制度从立案审查制改为立案登记制，并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于是从当年7月起，中国法轮功学员发起控告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的溯江大潮。时至今日，已有超过20万中国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以具名方式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世界各国民众也在依据本国法律起诉这个反人类罪元凶。截至2018年4月22日止，全球已有32个国家及地区逾278万人参与刑事举报江泽民的联署行动。由于联署行动横跨欧亚大陆， 被外界称为是21世纪全球最大的人权义举。二，明真相，国人在觉醒，三亿民众三退。19年前的425，法轮功学员用行动为广大中国民众打开了一条理智、勇气、和平的希望之路。在法轮功学员不懈地讲真相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认清了中共邪恶的本质，摆脱恐惧，对邪恶说不。自2004年11月九评共产党系列社论发表以来，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三退大潮，至今已突破3亿人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在历史的巨变中做出正确的选择。三，全球去共态势建成。2018年神韵五大艺术团携全新的原创节目巡演全球五大洲130多个城市，举行500多场演出。在北美，绝大多数的演出场次均爆满，许多城市场场售罄，加座加场后仍一票难求。用神传文化恢复人类文明，用艺术的形式讲清真相，神韵是法轮大法在世间的创举。去年年底，在九评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评编辑部发表新书《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为全世界的民众打开一扇窗，让人们看清共产主义在剥夺人类道德和对神的信仰的同时毁灭人类的真实目的。全球范围内，对中共意识形态和文化渗透的抵制、舆论谴责此起彼伏，去共态势渐渐形成。历史将证明，基于真善人理念的425精神将为人类带来巨大福祉。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伟大，大法超常》，节选，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4月24日。1999年邪恶迫害以来，我和我全家八名大法弟子因进京护法遭受严重迫害，三人在迫害中离世，但全家修炼人数有增无减，感恩伟大的师父慈悲救度。修炼不简单，大法修炼更不简单，可我终于修出了，就像三岁孩子信妈妈那样，绝对唯一纯净的坚信师父，坚信法。在旷古未有的巨难中，理智清醒地确认自己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坚定不移地走师父安排的路，自始至终围绕师父所要的去做，去圆融。因此，我亲眼见证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讲的九度宇宙一切众生，使不好的生命规范成好的，使有罪的生命消去罪业，使那变异的生命重新组合成好的生命。我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美好神奇，见证了师尊的伟大。第一部分，生命的根，回家的路。
20世纪70年代初，我深陷中共官场，虽然有心上天堂，可感觉中却是一步步被拖向地狱。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来斗去，真的是把人斗红了眼，斗黑了心。我被斗出了一身病，严重的心脏病，剃波倒直，使上性心动过速与过缓，腰椎盘突出，颈椎增生，梅尼尔综合征。我成了医院常客，远近闻名的药罐子。还不到30岁的我，经常听到别人问有50几岁了。那份尴尬沮丧，使我感觉自己很苦很累很无奈。70年代末，我弃政从公，80年代中期又弃公从教，90年代初调入省城某高校，从事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课的教学与研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作为教师，我深感惭愧。说传道吧，不知道在哪里；说解惑吧，自己的心结尚未解开。我不愿误人子弟，就尽量少代课，逼不得已就开门教学，搞自行设计的德才同步训练。我在不死不活的日子中耗着，等待着，期盼着。1995年7月，一个朋友打电话说有一本书很神奇，他还没看完身体就有了变化，他问我想不想看，我说看，并火速赶到朋友家。朋友递过来一本转法轮，我信手翻开，金光闪闪的真善忍三个字一下子植入了我的骨子里。当我看到转法轮中写的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时，眼睛一亮，当即认定这就是自己要找的。我立即捧读，一个通宵加一个上午，一气呵成通读完第一遍。我哭了，哭得好伤心又好开心。朋友问为什么，我说终于找到了生命的根。我被转法轮的高深法理折服得五体投地，我就一遍一遍地通读转法轮，盘踞在脑中多年，我上下求索，苦苦思考而不得其解的一个个问号都迎刃而解了。我知道了我是谁，也知道了自己从哪里来，应该到哪里去，知道了自己为什么来到这个城市，为什么要做一个好人，如何做一个好人。我真正明白了人生的真谛与生命的意义。昔日那种无名的纠结、痛苦与无奈不见了。我压根儿没想到治病，可从那以后，那些曾经把我折磨得生不如死的种种疾病却不翼而飞了。我尝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妙，我整个人都变了，白里透红，神清气爽，走路生风。那份来自心底的喜悦使我整天乐呵呵，像吃了蜜似的。我的家人亲眼目睹了我经过短短时间的修炼而发生这么巨大的变化，都感到法轮功真的是太神奇，太不可思议了。此后我全家老小八人都相继走入大法修炼。我的父亲是开着修的，天目看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练功场的上空还有罩，上面有大法轮、大法身在罩上面看场。的确像转法轮中讲的，红光照着，一片红。我的母亲一个大字不识的人，却能通读转法轮。我的孩子得法之后，由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品学兼优，德才兼备，顺利考上大学，曾参加全球大赛，还获得过金奖。夫妻、父女、母子都按真善忍做人处事，家庭和睦美满，其乐融融。在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长达18年的迫害中，虽然我的父亲、母亲和我的老伴儿在迫害中先后离世， 但我加修炼的人数却有增无减，因为都知道法轮大法真善忍是生命的根，是回家的路，全家人都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第二部分，法轮功这么好，为什么要取缔？1999年7月，中华大地邪恶肆虐，大有天塌地陷之势，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纷纷到北京护法，一时间火车票紧缺，加之邪恶设关堵卡，重重围追阻截，以防外地学员进京。1999年9月6日，我终于买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9月17日晚，我在返回原籍的火车上，打坐时看到自己往一座高山上跑，后面有很多追捕的警车、摩托车在盘山公路上飞奔，但感觉是在另外的空间里，我能看到他们，但他们怎么也追不上我。我一直往山上跑，快到山顶的时候，突然出现黑压压一大片手持机关枪的警察，呈半月形摆开，端起枪扣着扳机，正瞄准封锁线内的行人疯狂扫射。我已经进入封锁线，走在那唯一的一条荆棘丛生的小路上，子弹嗖嗖嗖地射过来，我感觉自己的躯体被子弹打成了蜂窝煤，但我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胸前，翻开手看看，哇，没有血。由此我知道自己还活着，但有点恍如隔世。9月18日，我回到单位，得知学校因我进京而被上级、上级的上级和公安部门点名批评，不仅单位领导和本系统一把手的乌纱帽遇到威胁，而且学校多年来的文明单位因我进京而一票否决。按有关政策，评上文明单位要给单位所有职工发单项奖金，一般是人均千元左右。在这一切向前看的年代，因法轮功学员进京而株连单位所有的人受罚受损失，其邪恶远比封建社会的株连九族阴毒得多。对法轮功的埋怨与仇恨被这种阴毒的株连有效地煽动起来了。我在托马圣中二进封闭式洗脑班。11月22日，我第二次进京准备出庭辩护，因所谓的公审推迟便当即返回。2000年2月底，我第三次进京，因上访被抓。3月1日晚，我被带上一辆警车，除司机外，两名警察坐在我的两边，谁也没说到哪里去，我也不问。沉闷了一会儿，我笑呵呵地跟他们聊起天来了。天南地北的见闻啦，笑话啊，故事啊，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啊，聊着聊着，气氛越聊越融洽。其中一名警察对我说，你这人心态很好，你要是在佛教里修，会很有成就的。我嗨了一声，就讲起了自己和女儿放生大胖鱼，而害得女儿泥足深陷的故事，然后讲人民公安报登的游方僧人偷盗吃喝嫖赌的实例，再讲李洪志大师在公安部礼堂做代工报告和92年93年在东方健康博览会上的神奇事迹，以及获得的边缘科学进步奖、金奖、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的称号、公安部见义勇为基金会的感谢信等等真实事例娓娓道来，车上的警察们都听傻眼了。有一名警察沉思了半天问，法轮功这么好，为什么要取缔呢？我就把宗教居士妒忌诬陷法轮功并煽动世俗政权迫害法轮功的过程和宗教局长在国务院新闻记者会上说的讲了一遍，并提醒他们思考究竟是谁违法谁犯罪。我列举了大量事实，车上的警察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最后我说，我作为律师很清楚，任何个人以言代法、以权代法，无论以任何方式诬陷法轮功是邪教的本身 都是非法的、违法的、犯法的。警察面带愤慨之色，下车的时候，开车的那个警察追着问我，法轮功真有那么好啊？我望着他的眼睛，严肃而真诚地点了点头。第三部分，北京警察的感恩与期待。我被领进一座碉堡式的建筑物里，近前一看是北京市东城区看守所。接送双方的警察简单交接后，我被宣布刑事拘留了，也没有告知涉嫌何罪，更没有任何法律手续。我想，社会主义中国的法律多如牛毛，学起来这么复杂，践踏起来竟这么简单。看守所接管我的是一男一女两名警察，我被带进一间审讯室，被指定坐在有手铐的讯问椅上。女警察开口的第一句话，你有这么好的单位，这么好的家庭，为什么要跑北京来上访呢？我爽朗地回答，不为什么，维护大法是修炼人的本分。他们对望了一眼，没说什么，或许是话不投机，所谓的审讯进行不下去，就叫人把我领走了。一周后，还是在那间审讯室里，等着我的还是那两个警察。看到我一脸的坦然和轻松，两个警察也放松下来了。女警察示意我坐下，年轻的男警察客气地给我倒了一杯水，我礼貌而大方地向两个警察道了谢，然后先发制人，笑呵呵地说，怪不得古人讲君子之交淡于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这杯纯净水传递给我的是你们心底的那份善良与美好，可是现实中人与人又是那么样的不同。说到这儿，我把话打住了。坐在审讯桌前的女警察一愣，大概是想制止我说话，但又想听听人与人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因为她已经感到我所说的不同里有对他们的评价。果然，女警察说，你认为人与人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我说，比如说你们警察，吃的是同一碗饭，穿的是同样的警服，履行的是同样的职责，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可是天津的警察被个别人骗了、耍了，充当了打人的棍子。警察问，你说的是 425？ 我很坦然地说，是。警察问，425不是围攻中南海吗？我说，是当时执勤的警察领着法轮功学员围的，但是围而未攻。大家都安静地站在道的两边，看书的看书，练功的练功，没有口号，没有标语，没有喧嚣，没有吵闹，静静地等着信访局领导和祝融基总理接见。其实国务院关于法轮功的问题有过两次提示，你们知道吗？警察问，什么提示？我说，据说朱总理批评有关部门放着大案要案不抓，用高级的特务手段对付练功群众。警察问，你怎么知道？我说，425朱总理亲自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当时上访是因为天津教院的杂志刊登了恶意歪曲侮辱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文章，知情者到教育学院反映真实情况，遭毒打，多人被打成重伤，45人被抓捕，法轮功学员去要人，天津说北京同意放才能放，人命关天了。425上访的主要目的有三条，第一条就是放人。两警察听得目瞪口呆，这次所谓的提审又审不下去了，我被送回监号里。一周后，我第三次被提审，还是在那个屋子里，两个警察摆出态势，或许他们是鉴于第二次较量时陷于被动的教训，他们以一副严肃冷酷的表情示意我到那个带有手铐的预审椅上坐下，紧接着就发起连珠炮式的进攻。我安静地看着他们，心里默念着师父讲的，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大家都稳住心， 一个不动，九至万动，见美国中部法会讲法。那时候不知道发正念，但就是坚信师父领大法弟子走的是一条前无古人最正最正的路，坚信法轮大法是正天正地正人心的高德大法。我记得转法轮中师父讲的一正压百邪，我清楚自己修的是正法，走的是正路，做的是好人，不怕。这正性坚定的一面使我顿时觉得自己无比高大，我在俯视眼下的一切，那些不好的因素顿时烟消云散，我感到很震惊。对师父在《精进要旨定论》中讲的大法可正乾坤，当然就有其正邪灭乱圆融不败之法力，又有了更深的一层体悟。与此同时，两个警察的态度骤变，他们的进攻戛然而止，并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我。我祥和地说，如果你们愿意，你们看一看李洪志老师的著作，你们就会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社会上到处传说世界末日，而李洪志老师恰恰说没有世界末日，可邪恶的媒体为栽赃陷害法轮功及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恶意篡改李老师讲法原文，将那个梅字删掉了。至于说教主崇拜，那是你们不了解，法轮功是群众性练功活动，不是宗教，更没有教义教规教主。李老师传真善忍大法，要求修炼者以法为师，修心重德，不欺骗，不撒谎，做了错事不掩盖，堂堂正正按真善忍做好人，做更好的人，做无私无我先他后我觉悟了的人。我强调说，我就是因为修炼真善忍，才真正发自内心为你们好而告诉你们这些真实情况的。两个警察似有所悟地点了点头，继续听我讲。至于说迷信，我亲身经历了迷而不信到迷而信，直到修炼法轮大法以后才逐渐达到信而不迷的过程。纵观人生流程，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我详细讲了自己的而立之年与不惑之年的教训。那时是父母信神信佛为迷信，盲目以为自己是唯物的科学的正确的，别人是唯心的愚昧的可笑的，其实真正可笑的是自己。现在有很多科学家发现宇宙有 95% 的物质是神秘未知的，科学家称之为暗物质或者暗能量，人类的已知太有限了。说到这儿，我问，你们认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是谁？两个警察不约而同地说，爱因斯坦。我说，你们知道吗？爱因斯坦晚年走入宗教，他不仅信神，而且还有一个祈求，既渴望把自己的精神同宇宙先定的和谐及宇宙永恒的精神融合在一起，从而实现生命的永恒。而法轮功修炼者远比爱因斯坦幸运，因为修炼法轮大法的过程就是一步步去掉唯私唯我的坏思想，一层一层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返本归真的过程，从某种角度讲也可以说是落叶归根的过程，实践对生命终极关怀的过程，亦或说是真正把爱因斯坦的渴望变成现实的过程。我简要介绍了爱因斯坦小时候玩罗盘的故事和他的科学成就，并将那个著名的智能转换公式做了自己的理解。两个警察一直在津津有味地听，最后我说，我一个老太太都能在法轮大法的修炼中理解爱因斯坦的尖端科学，更何况那些修炼真善忍的科学家博士硕士专家教授呢？法轮功已经传遍全球60多个国家，无数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真正超常的科学，不是说教，更不是迷信。修炼法轮功不仅能迅速提升道德净化心灵去病健身， 而且开智开慧。我的孩子原来学习成绩平平，就是修炼真善忍开了窍，成为应届高考的状元，以高出分数线100多分的成绩被他第一志愿报考的大学录取。法轮功真的是于国于民于人类有百利而无一害呀。女警察脱口而出，那法轮功怎么练呢？男警察望了女警察一眼，女警察急忙慌乱地宣布，今天就谈到这儿吧。又一个星期过去了，大约是三月中下旬的一天，我第四次被提审。第三次提审时的情形历历在目，为保护人心底的那点善念，我用心观察警察的心态，谨慎地引导他们的思维向良善方向发展。在中国大陆这种恶中之恶的邪恶环境里，人性中尚存的那一点点正义良知，既珍贵又难琢磨，宛如荷叶上的露珠，一不小心就会泼掉。女警察说，你来这里已经半个多月了，通过交谈我们也了解很多情况，你们练法轮功的都说法轮功好，我们也没练过法轮功，就不好多说什么了。法轮功好究竟怎么个好法，你能说详细点吗？这正是我所期望的，不管他们出于什么动机，我都当作是生命的真诚与渴望。于是就详细介绍，法轮功是真正性命双修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法理博大精深，但功法简单易学，修炼者通读转法轮，按真善忍去做，再辅之以五套功法，时时把自己当练功人，就自会知道身心健康的美妙。日常生活中工作中，如果碰到矛盾，就向自己的内心去找，看看是不是自己哪个地方没做好，对照真善忍，把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改正过来，从而不断不断地做好，做得越来越好。为了便于他们更好地理解，我坦诚地讲了我和我全家老小八人修炼的经历。父亲两次出现中风的状态，都因坚信大法而自愈，母亲不识字但能神奇地通读转法轮，儿子女儿修炼法轮功后学习成绩直线上升，顺利考上大学，考上研究生，品学兼优。丈夫修炼法轮功后烟酒不沾，孝敬老人，管教孩子，为人处事宽宏大度。自己修炼真善忍以后，处处与人为善，不说假话，不做对别人不好的事，在修炼中去掉了很多不好的心，如妒忌心、争斗心、名利心等种种为私为我的坏思想，使自己的身体和心灵都得到超常的净化，从而真正体验到身心健康的无比美好与美妙。时间过得真快，一个上午就要过去了，两个警察交换了一下眼色，于是轻轻关上门，扣上锁。女警察问我，你能不能把法轮功的五套功法练给我们看看？我欣然答应。演示完了以后，我回监号时感到脚步特别特别的轻快。3月24日，我依然被领到那间审讯室，两个警察客气而又诚恳地说，我们做了大量的调查，你们单位也对你那么好，说明你的确是个好人，你多次坦诚地跟我们讲法轮功好，我们很感激。今天你们单位来人接你，在走之前你再演示一遍五套功法如何？我很高兴地将五套功法都演示了一遍，两个警察亲自把我送到大厅，与我单位保卫处来人见面，走的时候还挥手致意。刹那间，我深深感受到大法福泽众生，众生又是多么渴望大法呀。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在整理同修体会文章中比学比修，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4月19日。2015年，我正式走入了大法修炼， 从今年3月中旬开始一直到4月12日晚，我的状态一直都在忙碌与震撼中切换，感恩师尊给我提高的机会。2017年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前，学法小组的同修 A 大姐似乎很不经意地问了我一句，对于写文章打怵不？我很不谦虚地说不。于是我俩就开始着手准备对另一老同修修炼故事的采集编辑。老同修先给我们讲述亲身经历的事情，然后我负责初步成稿，再由两位同修把文章里对事件描述中缺失的部分补充完整，把不实的地方纠正过来，把不必要的抒情部分直接划掉。写作修改的过程真的也就是修心的过程。刚开始看着两同修在我打印出来的初稿上改动，那心里就有点不是滋味，似乎修改我写的文章就是对我的否定，所以期间不断强调自己之所以这样写的原因，实际就是不让人说的心，让改就烦躁，甚至还有过负面思维。我又不是当事者，你这么能修改，咋不自己写？随着一遍遍的改稿，我才真正明白，正实大法的文章是不需要夸张、联想、煽情等常人写作技巧的，要的就是真实。所有事件，天上的神都在看着呢，都是记录在册的，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我能有幸把这些神迹写出来，把它展现在人间，也是师父赐予我的荣耀，我必须要写好它，正实大法。在大家齐心协力下，文章成功发表了。哎呀，这回可不得了了，我一边努力克制自己的显示心与欢喜心，一边忍不住在别的同修跟前强烈推荐这篇文章，嘴里说是咱们身边同修的真实修炼故事，潜台词却是告诉同修我写的。在家里也是，非要给父母读一下同修修炼中信师信法出现的神迹，表面上是鼓励他们要相信大法，要尽量走回大法。父母99年720前曾修炼过，骨子里依然是要告诉他们我写的。好长一段时间我都陷在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飘飘然状态中，知道要修去这些不好的心，可又忍不住的显示，随着时间的慢慢推移，这心里才消停。2018年的大法日征稿通知下来了，同修 A 大姐提议让我写一写当地另一同修 B 大姐的修炼故事。我有点打怵，因为同修 B 大姐的故事我听说过，她的故事有些特殊，她的两位至亲都在她修炼之后没了。我心里其实一直都有疑问解不开，师父不是说过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吗？选自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他家咋出现了这样的事情呢？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这真实的事情真实的结果要写出来，那不就是负面素材吗？同修 B 大姐如今很精进，每天都走出家门面对面讲真相。她的事我到底该不该写，怎么写？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终于见到了 B 同修。半个下午的交谈，我才深深明白师父的良苦用心，才真正悟到，原来师父看我一直有心结，对修炼还有怀疑，才安排 B 同修和我深谈的。 B 同修坦然地给我讲述了整个过程，言谈中没有对大法对师父的丝毫怀疑，相反对于那种情况下师父对他及家人的看护，他一直都是深深的感恩。大姐的事也让我明白了师父的那段法，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包括妻子儿女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那是你说了算的吗？选自转法轮。帮 B 同修整理文章中让我走出了一个误区，好像练了法轮大法就上了保险，真正在法上实修那才是最安全的。同时对于当地偶尔有老同修离世的看法，也由最初的对大法藏有的一丝丝怀疑和对同修本人的惋惜，转而思索修炼中要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要修的无遗漏的重要性了。 B 同修的文稿才刚刚敲定，后面排队的 C 同修 D 同修又登场了。听每一位同修讲自己的亲身经历，对我而言都是一次深深的震撼。 同修们信师信法的坚定，在被镇压后的那份不屈不挠，放下生死执着的种种表现，都是那么的可歌可泣。他们谈起了那个特殊时期，数次被洗脑、被关押、被恐吓，而他们是怎样艰难地在摸索中前进的。那时无法上明慧网，没有真相资料，没有现成模板参照，没有修炼人物做榜样，同修们凭着对师对法的坚信，利用智慧走出了自己讲真相之路。 C 同修与 A 同修还谈起之前的协调人，一批又一批，都曾经那么坚定过，都曾经为大法红传做过许多许多，可是在后来的迫害中表现各异，现在什么状态的都有，不容易啊，真是层层都有往下掉的。不过大法也从来就不乏后来居上者，一批批的新学员反倒在大法被迫害中明白了大法到底是什么，克服重重阻力，前赴后继地走进大法修炼中来。听着他们的述说，我的眼前真的出现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场景，修炼真的就是大浪淘沙。同修在交流中说起师父的一次次点化，师父一直都不舍得丢下一个弟子，不断点化弟子们去叫醒那些迷途弟子。可身为师尊的弟子，我们是否都能做到坚信师父、坚信法，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呢？ D 同修和 A 同修几十年前是同事，这次因为也想给师父交一份修炼答卷而找到我们。D 同修也是一直坚信师父，就听师父的话，天天走在讲真相救人的路上。那晚我们听他的故事到了很晚，我发现每一位同修都是一个宝藏，二十多年来他们身上的故事太多太多，真的可以写成书了。D 同修所讲的每一件事，对我这个新学员来说也都是一次震撼，一个坚信就可以让他主动化解几十年的夙愿，一个坚信就可以让同修在利益上放下，在被无辜侮辱打骂中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选自悉尼法会讲法。为救世人每天忙忙碌碌，既要照顾好家人，又要骑电动车出去给有缘人讲真相，近70岁的人了，吃苦当成乐。通过这次法会征稿，在帮着同修们整理稿件中，我发现这些同修几乎都是第一次投稿，同修们的这些了不起的故事，有的因为不会写，一直都憋在肚子里，有的写了，可是那么一件或惊心动魄或神圣无比的事，在同修笔下的寥寥数语中，你能读到的信息就像是今天中午我吃了白菜炖粉条一样平淡。不过从中我却发现了同修在法中修出的平淡祥和，这与我的浮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比之后我才发现我修的咋这么差呢，差到都找不出什么事跟师父汇报，真是挺着急的。这次征稿，师父让我亲耳听到了同修们的故事，知道了他们在遇到矛盾与种种考验时动的每一丝每一念，我真切地感觉到师父就是在用这种方法往起拔我。师父让同修们给我补上了修炼之前的这段空白，也是为了让我明白要珍惜现有的有利条件。之前的同修在迫害中迷茫过、辨别过、思考过、摸索过、摔打过、走弯过，而如今我刚走入修炼，就有老同修在旁边提醒帮助，有师父的点化看护，还赐予了我这样的机会，实属偏得。不精进，我怎么能对得起师父的良苦用心呢？一切的一切真的都在师父的有序安排中，就像在几十年前师父就给了我写作能力一样，我终于明白这一切就是要在今天为证实大法所用。不管文章会不会发表，我已经努力地做了我能做的了。其实这哪是我在做呢，这一切不都是师父在安排吗？呼吁咱们有能力写作的同修拿起笔吧，在咱们的老同修身上有着太多太多可歌可泣的事，不写太可惜了，就让我们把这些神迹告知天下吧。证实大法的美好本就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该做的，B 并且写文章的过程也是修心提高，比学比修的过程，何乐而不为呢？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